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层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与巨变冲击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和家庭结构。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涌进大大小小的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走进了城市，却把幼小的子女留在了家乡。这些未成年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留守儿童群体。这些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无法享受到父母在生活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呵护与指导，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观的偏离和个性与心理发展的异常，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悲剧和不幸。今年六月份，贵州毕节农村就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兄妹集体自杀的事件，其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只有5岁。父母没有尽到养育责任是导致这起悲剧的直接的原因。有教育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受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顾上而不顾下。中国应该提倡“幼子在，不远游”这个观念，社会也应创造条件，消除户籍等诸多的入学购房障碍，使得那些必须离家讨生活的父母能做到若远游必携子。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如何避免类似毕节事件的悲剧发生，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先生，另外一位是教育专栏作家南乔。南乔原名是方柏林，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了专栏文章《幼子在，不远游》。也欢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马昭教授，圣路易斯的马昭教授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国留守儿童这个现象啊，产生留守儿童这个现象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这个节目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首先先给大家一个数字，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它显示呢，我们当时全国的留守儿童是2100万，那么这个也就代表着在全中国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嗯，那么回到主持人您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留守儿童现象的深层根源是什么？我想呢，可能有3点需要大家去注意。第一呢，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留守儿童呢成为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特有现象。第二个希望大家注意的呢，是我们说依托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它呢进一步将城乡差别制度化，这样呢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外来务工人口无法进入城市保障体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守儿童呢是被留守。那么最后一点呢，希望大家注意的呢，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呢在与此同时呢，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所以呢这也变相加剧了由体制造成的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以上3点呢，我想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呢是我觉得是留守儿童现象产生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嗯，好，谢谢马昭教授。接下来我想听一听南乔是怎么看的，德克萨斯州的南乔先生。
主持人您好，我非常赞同马教授刚才说的一些观点，是城乡差距存在导致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它的存在。我觉得有2个原因吧，我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刚才马教授讲的也很完全了，是经济跑得太快了，我觉得把社会给丢下了。那么社会系统下面不同领域呢发展是不均衡的，我们老是说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一切的经济先行，那么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呢跟不上，城市吸引农民工去建设，农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生了富裕劳动力，所以城市里面在吸，然后农村里面在往外推，这么下来呢就有了人口流动。 但是户口教育方面呢，改革比较滞后，所以这个户口迁徙问题没有解决，孩子没有办法呢跟着父母出去读书。我觉得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啊，是教育的观念比较落后，人们对于教育和成长的理解有偏差吧。现在关于孩子的教育，方方面面的，大家都围绕着这个文化课的学习，哪怕家庭也是那个学校的文化课学习的一种延伸，什么都围绕着这个考试的指挥棒转。那么家庭不过是应试的大后方，那孩子成长既然大部分都是学校教育，家长的角色呢就变得很次要，缺位了，人们呢也不太当回事吧。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除了这个正规的教育之外呢，其实呢更关键的缺失是家庭这种环境可能提供的待人接物啊、品格修养啊、价值观啊、世界观这些方面的培育。而家庭和社区所能提供的个大教育呢，我觉得还需要复苏。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是小教育。
接下来我还想请南桥接着来谈一谈，就是刚才因为马昭教授和你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这个问题啊，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已经是几十年的历史了，有划分成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又有大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进像北京、上海这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户口是非常的难，还要交什么增容费等等。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啊，有些省份呢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户口制度的这样的改革，已经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这样的区别。那么现在这个户口问题是不是在中国产生这样所谓留守儿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您说的这个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大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这是一个方面啊，它确实需要改革。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应该允许人们这个自由迁徙，让户口本身松散一些，那么孩子呢可以根据父母所在地求学，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也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了。哎，中国人儿女心毕竟很重嘛，孩子在哪里人们就愿意在哪里安家安居乐业。如果让人能够就近就业，工作机会不一定都有，那么各地呢应该努力创造这个工作机会，社会资源应该分散一些，不应该都往那个大城市集中，也不一定都得往这个本来资源已经比较好的地方再去流动了，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有的地方越来越多，少的地方越来越少。
我接下来想听一听马昭教授对于中国这个户籍制度对中国留守儿童现象产生是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
好，其实有两点我想这个提出吧。一点呢是这个户口制度本身，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说户口制度呢并不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制度，实际上它是从民国时期就继承下来的一个制度，只不过呢在1949年以后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重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在1949年以前的户口制度本身呢只是确定人口的这个归属地，但并不涉及呢人口自由迁徙的问题。那么在1949年以后呢正式形成了一个所谓城乡的这个户口差距，这个户口差距呢只能通过这个上学、参军和这个提干这三个路径呢这个来解决，这就导致了呢这个城乡户口之间呢缺乏必要的流动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最近呢不断的在讨论关于人口这个关于户口制度呢如何进一步的改善，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人口自由迁徙和户口制度的之间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人口自由迁徙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在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是2亿5000万，那么也就意味着呢不管户口制度本身的建构、户口制度本身的规定是什么，实际上呢普通的老百姓呢已经用他的双脚已经开始实践人口自由迁徙。那么这个户口制度呢唯一出现的问题在这里呢，就是它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说呢是人在身在城市脚在农村，那么无法呢将这个已经实现的城市生活呢制度化，这个是现在户口制度需要改革的一个根本的关键。
马昭教授，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贵州毕节的这个留守儿童自杀的这个悲剧，你觉得政府，中国政府应该从贵州毕节这个自杀儿童这个事件当中应该吸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怎么样来避免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觉得这个毕节这个事件呢，当然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事件发生当时呢，有很多的媒体报道。那么在之后呢，我也看到呢，很多国家的一些组织，你比如说妇联呐，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呢，都在讨论如何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教训，所谓教训呢，有长线和短线两个不同的侧面。那么所谓长线呢，那当然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户口制度的改革问题啊，城乡经济发展的这个平衡问题啊，还有刚才南桥先生所提到的，这个教育制度如何解决大教育和小教育之间的这个矛盾问题等等。那么我这里想强调的呢，可能主要呢更是所谓的这个短线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能够去解决的问题。这里呢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呢之间如何协调，将这个有限的资源能够尽好的配置，能够解决在现有的这个无法改变的制度条件之下，来更加关注和关爱这个留守儿童。你比如说呢，是否我们可以改善民办寄宿教育？是否呢可以完善留守儿童的走访制度？是否呢可以建立一些发挥一些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那么来完成呢政府所不能够或者不能完全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呢通过这些小的一些基本的做法来缓解现在体制所造成的一个困难的局面。
南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这个事这个事情呢发生之后啊，惩戒可以说是很严的，比如说当地官员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集体处分。刚才这个马教授说的非常好，于长线和短线的解决方案，那我就补充一下中线吧。我觉得这个事后的那种惩戒，不如呢你事先提供一些预防。现在很多地方也建立了留守儿童的档案呢，也有一对一帮扶的这种机制，可是在落实当中呢应该避免形式化，不要把儿童的帮扶问题啊当成一个事情来抓，而应该侧重于人以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留守儿童这种支持体系啊，完全靠行政手段可能也不行，不能指望这个基层组织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大家的能力或资源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家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或者规章，更好的保护这些青少年的利益。如果父母亲不在啊，要有监护人，比如说父母或监护人长期不履行这个责任，那么应该有相应的惩罚。另外我觉得这个刚才马教授也说了，应该创造各种条件呢，缓解父母的一些负担，比如说把社区文化建设往深里面做，让孩子放学之后啊，周末啊或者放假的时候啊，有可以玩耍或者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建立一些图书馆啊，这些设施，这样的话能够缓解一些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能够完全指望学校来解决问题，现在我留守儿童主要在学校里面，所以这个留守儿童他的关爱的责任担子主要压在老师身上，可是我们知道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也不能够在这个帮扶留守儿童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他们担子过重，因为老师也不一定他有这个专长去解决学生面临的一些心理问题啊，他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啊，心理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来解决。美国很多学校里面都有那个 counselor 心理咨询，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哪怕一个镇啊或者一个学区啊配备一个总是可以，那个名称不一定叫这个心理咨询呢，因为这个可能叫心理咨询的话，家长可能心里面有所顾忌，不愿意让孩子去。你可以叫留守儿童辅导员啊，什么调研员啊，应该由他们来研究留守儿童的支持策略，让他们去培训老师，可能这样效率更高一些。另外我觉得确实的如马教授刚才说的那样，应该发展出一些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创造一些职位，就专门去解决这种问题，或者利用这个社会力量发展这个非政府组织啊，社会机构，让他们和学校和基层单位合作，一起来解决这种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热心的志愿者在帮忙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呢走着走来的来，有的呢可能不熟悉当地的文化，那么本地呢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他们，他们本身也要发展，用过硬的本领取信于人吧。 我觉得同时呢，本地政府、学校、家庭也应该增加他对他们的接纳，不要盲目自大，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办妥，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线上有一位上海的王先生，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来接一下上海的王先生。上海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王先生。
哎，你好。哎，你好。
请讲。
听得见吗？
请讲，你已经在节目里边了，请抓紧时间。
我呢，我本身呢，我今年34岁，我以前呢也是一个留守儿童。那么呢，现在呢，我的孩子呢是7岁，我的女儿是7岁，她也是个留守儿童。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这可能我自己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是吧？因为我现在人在上海，我的孩子在上海，其实也上不了学，对吧？
是。
但是我也不得不在上海，我就想问一下，这政府有没有一点点责任？是不是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再给我想问一下，这我心里一直在质问，这是不是很公平呢？
好，
对吧？
感谢上海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再来接一位湖北的张先生。湖北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对啊，这个我接着刚才那位先生说，就是绝对是共产党那个政府是没有能力的。这个小孩他都懂这事，他这是对经过共产党的一个控诉，一个政府的无能的一个控诉。小孩都懂得自杀，他可想对共产党政府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说比我们还聪明，比我们这还勇敢。这个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啊，除了上述就说几位那个几位那个那个讲的以外，就是说。包括法律啊，各方面教育文化完善啊，但是我觉得还有国家它这个发展它是比较偏激的，它把那个发展的重点都偏在南方，那么就是能不能就是说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那个中小企业然后本地就业是不是啊？你看贵州它这个地方多发展自己的那些企业，民营企业是吧？就会解决本地的就业，这样的话它会给它那个留守儿童有很好的一个照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也应该是考虑的，所以说谢谢。
好，这是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听一下马昭教授啊，对刚才。上海的王先生还有湖北的张先生，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还有一些想法。马教授，
好，其实刚才这两位听众呢参与讨论，我觉得很好。那么他们呢，尤其是从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呢，可能更有一些这个现场感吧。那么其中呢，也涉及到一些各种这个重要的问题吧。我觉得刚才湖北这位听众呢所提到的这个城市均衡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这个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途径。那么其实呢，这个中国政府在不久前呢提出了一个口号，要建立10个中心型城市，就是说要建立10个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大的城市。这个呢，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其实也是像刚才湖北这位听众所提出的一个路径，是想尽量呢把这个经济发展呢向全国各个地区推进，而不是集中在某几个地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呢，来解决或缓解这个几个大城市成为这个人口流动的中心，导致呢经济过于集中，导致这个。留守儿童呢无法这个进入到城市生活。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留守儿童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单靠一个政府或者单靠一个社会组织来解决。这个呢是需要几个方面同时下手。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政府如何改变户籍政策，政府如何改进社会保障政策，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家庭呢如何来这个重新解决这个子女的教育和这个经济生活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那么呢也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南桥先生所提出的这个中间层次啊，这个中间层次包括了地方政府，也包括了这个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包括了学校。那么他们呢怎么能够用把这些仅有的资源或有限的资源呢，一个是体制化，一个是系统化，然后呢是常规化，把这些东西呢可能都应用起来之后呢，能够呢是先呢缓解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缓解的过程之中呢，再找到一个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南桥先生来说一说。我知道南桥你是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网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叫做幼子在不远游。那么用幼子在不远游这个观念能否解决中国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再一个， 因为我看到你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心理当中啊，受到了孔子的这个啊父母在不远游像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的影响。那么只是说顾上而不顾下，那么怎么样能够转变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幼子在不远游。
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主要是相对于这个父母在不远游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也好，法律也好，好像是更讲究这个成年子女的责任。比如说中国还出台了法律吧，规定这个子女定期要看望父母，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孩子未成年阶段父母的责任，父母亲没有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却希望呢享有相应的权威，这显然是不大合理的。我是希望那个创造条件吧，让孩子和父母有机会在一起，在双亲共同抚育的家庭啊，父母亲角色比较清晰，哪一方不在，比如说父亲出去了，妈妈在家，那么妈妈就得又当爹又当妈，那么父母亲的界限也比较模糊。另外呢，妈妈呢独自养育孩子呢压力很大，那么妈妈和孩子之间那种温暖就少了很多。那这种变化呢，都会给儿童的成长造成一些阴影。如果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完全留守，连父母亲都不在，都交给这个祖父母的话，问题更大。可能表面上是一种资源的优化组合，比如说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给老人去照顾，其实呢，我觉得是后患无穷的事情。
嗯，
因为对于这整个中国来说，我们将面临一个由祖父母亲，拉扯大的留守一代，我不知道这会以后会造成多少具体的社会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这一代人教育严重缺失吧，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压缩，社会流动性也会停滞，因为家庭关系就好像一个生物圈一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同人员的互动啊，比如父亲和母亲之间，母亲和孩子之间，父亲和孩子之间，孩子和亲戚之间，是多元的关系，这种关系经营起来呢非常累人，并不比工作轻松。那么留守儿童面临的状况呢，是硬生生的取消了他和父母亲之间这种经常性的互动关系，这种缺位啊，对孩子、对父母、对祖辈都不公平，因为孩子成长中需要这种关系，这是他们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部分。而大人和孩子的相处也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制造回忆的地方，孩子交给老人，老人精力有限，他们只管孩子吃喝安全不生病，那就谢天谢地了，只能说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层次吧。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很累了，一旦他们这个规矩坏了，父母亲又来责怪祖父母，我觉得这样的话都是造成很多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因为孩子在家的时候，父母亲这种除了教育之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也包括这个管，你怎么样管他，怎么样教育他，怎么样提供资源，家长没有提供，那么祖母和保姆也提供不了这些东西，这应该是父母亲的责任。从我们老家就有一句话嘛，叫草屋年年盖，一代管一代，带孩子应该是父母亲担负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事情，也不是保姆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请马昭教授来谈，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就是幼子在不远游，或者是说像刚才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出来说，就说若远游必携子或者携幼子。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上海的王先生也说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为什么若远游必携子或者携幼子，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如何能够保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关于留守儿童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是不是通过幼子在不远游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呢，这里所造成的留守儿童的现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啊。这个呢，我想，比如说我前几天吧，刚和这个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访华。当时呢，我到了这个常州，常州的当地的人大呢安排我们访问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项目。当时这个农村里的呢有280多人吧。我当时问这个负责的这个村干部这个280多人中人口比例是如何的，那么他就告诉我，这280多人当中呢，几乎没有壮年、青壮年，全部是这个老年和儿童。 那么这里就体现出一个问题呢，说留守儿童的产生呢，实际上是一个城乡发展的综合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差距。那么经济差距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所谓经济差距呢，就是说那么你们能不能挣到钱。那么有一些报道呢就提出，你比如说在农村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呢只有1000多块钱，那么呢如果送孩子上学要花2000块钱，那么这样就很难完成这个农村的这个儿童教育问题。那么父母呢只能离开农村，在城市呢寻求更新的工作和更好的报酬，这样的话呢来解决这个经济收入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考量。那么如果我们再从其他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去考量呢，同样也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你比如说城市管理的水平问题，那么城市管理呢可能相对来说比农村的管理要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工作机会可能就更多一些，会更完善一些，这样也很导致父母呢愿意这个出去打工，而这个孩子呢就无法跟随了。那么这是一个综合差距的一个体现。那么刚才南桥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幼子在不远游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观念上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而我呢是确实很赞同呢这个主持人你刚才提出的若远游必携子。那么这个必携子呢就提出了对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能够让这个城市管理体制能够开放，这个开放之后呢能够呢给这个留守儿童呢在进入到城市之后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生存和这个发展空间。这样呢是应该说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途径。
接下来我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请南桥来谈一下解决留守儿童，你认为它的关键和根本是什么？因为刚才好像马昭教授不太同意你这个幼子在也不是说不同意，就是说你这个办法幼子在不远游可能这个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你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是什么？
马教授，我接受您的批评啊，这个幼子在不远游只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关键是发展本地经济，经济差距缩小了一些，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也非常喜欢那个若远游必携子这个概念，要不就在本地就业和孩子在一起，要不就离开，离开的话得保证有条件让孩子跟着离开呀。那么他解决的关键和根本就应该像实现我们当初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改变其他的一些社会体制，比如这个教育体制应该打破人为的一些壁垒，让家长可以在外地带孩子入学。我不觉得现在这个用脚投票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当地的一些软环境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孩子在上海上学，像王先生说的，那么学校里面要3证齐全、5证齐全，才能够让孩子去读书。那么等家长把这些证全办齐了，孩子也耽误了，他们的成长和教育等不起。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把孩子的教育和民族的未来摆在头等位置，所以我希望那个政府官员能够这样去考虑。另外我觉得应该扶持新兴教育。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啊，比如在东莞啊，在浙江啊，这个私立教育发展得很快，他们当初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嘛，所以在教育方面他们现在也走在前头。很多这个外来工比较多，那么当地政府呢和企业他也要留住人才，那么他们就希望能够扶持这种私营企业私营的教育成分。所以在教育方面我觉得应该要花大的功夫，应该让一些新兴的民营学校产生。这方面这几年也在进步吧，我觉得很让人欣慰。
好，谢谢南桥，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话题也只能谈到这里了。这个话